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跟各位来分享哈，聊一聊最近中共政府推出的这个新的规定啊，主要是针对台湾的。那么中共政府呢，最近发布了一项所谓惩戒台独的意见书哈，那最高呢可对台独分子判处死刑。那对于这个问题啊，就是台湾各界包括这个世界各国哈，也都发表一些看法。那么这个影响是什么啊？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后果呢？这个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共国台办啊，在21号，就是前几天临时一个召开记者会上发布的所谓的惩治台独的意见书啊，对于说涉及分裂国家者可以进行缺席审判，最终可判死刑且跨国追诉啊。那首先对于中共推出的这项新的规定啊，那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呢，在对立法院职权修法发表这个发表场听谈话的时候就表示说，他说对于这个中共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啊，他说他强调说民主呢是不是犯罪啊，专制才是一种罪恶。他说中共其实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裁台湾的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对民主的主张。而且他说中共更没有跨域追诉台湾人的权利。根据中共的意见，他并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换句话说，不管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的台湾派在中共眼中都是台独。他说在台湾只有一个政党不台独，那就是统一促进党了。那他所以希望说在这个台湾呢，朝野各界啊共同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啊，需要大家的团结合作。同时呢，赖清德也呼吁说啊，希望中共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台湾民选合法政府的一个交流对话。他说这才是增进两岸人民福祉的一个正确之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台湾跟中共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远。那这个就是最新发生的事情了，中共和台湾两方的这些官方的说法我们都已经听到了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那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啊，其实对于中共的很多说法，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哈，因为可能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受到中共的这种信息的控制啊、洗脑的宣传哈，或许还对于课本上的那个所教育的说这个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可能还保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取一个正常的一个资讯嘛。但是如果我们在海外已经知道，就是台湾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就存在在那儿哈。但是中共推出这样的一个让人听起来说，哎呀，似乎你只要是承认台湾这个体制的存在呀，如果你作为台湾人的话，很可能都受到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镇压和迫害，甚至是跨国追诉啊，确实听起来是让人感觉不寒而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那么对于这样的政策，刚才不光是说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所说的哈，其实很多时政界的分析人士都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台湾无论是哪个政党啊，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因为就像他说的，管你是哪个党，你只要是承认台湾的存在的话，那在中共的眼里都成这个要跨国镇压的人了哈。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啊，他在昨天脸书上特别发文就谈到这件事儿，他说这个中共啊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中国人民是投票授权，而且是以暴力谎言建立起来的非法政权，所以他认为中共所定的这些法律呢是非法的。现在中共根据非法的反分裂国家法来主张台湾主权，并且惩治所谓的台独分子，他认为是一个国际笑话啊。他觉得这不会让台湾人屈服，只会让自由的国家更看清中共的流氓的嘴脸和暴力的本质。那曹兴也提到说他不会到任何中共管辖或者可以影响到的地区去啊，但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危险的话，那真的就不去为好啊。那因为你如果去到中国大陆那个地方， 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自去中国大陆的应该是姓李的一位先生嘛，他只是在飞机上有一个这个宣传的材料，然后就被中共莫名其妙的给他扣押了几年啊，都不能返回台湾。那现在又推出所谓这样的一个法规，那就更让中共针对于他想要迫害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台湾人啊，或者是你承认台湾民主自由体制存在的这个人，那就成了他的更有这个叫做什么，在中共那边来说，他有一个所谓的法规，所谓的名正言顺了哈，所以这个更容易带来一定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共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看的呢？我们的短信留言号码是88827516288，88827516268啊，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意见也分享给我们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热点大家谈嘛，这个事情确实成为了两岸啊，这个在华人圈里头很多人在关注的一个新闻了哈。那尤其是很多台湾的朋友，那听到了之后，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哈。那刚才无论是这个台湾的总统也好，很多政界啊，这个分析人士都谈到了，这个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党派的哈，不管你是持什么样的意见的哈，其实都很容易被中共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给影响到，因为他下意识的把你们所有人都囊括在里面了哈，那也可能成为中共想要实施跨国镇压迫害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啊。好，那么这个首先把这几天哈，这是在华人圈当中大家比较关心和讨论到的一个话题哈，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本地的话题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奥克兰。谈到奥克兰哈，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哎呀，这个治安有点堪忧哈。但其实呢，在上周吧，就是纽森州长啊，加州州长有发布一个最新的这个治安数据哈。其实，在奥克兰当地呢，这个治安是有大大改善的，包括抢劫、盗窃哈，这个数字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但是哈，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在发生，而且还吓到了外州的朋友。怎么回事呢？有一家刚从佛罗里达高中毕业的一个孩子，跟他爸爸妈妈他叫做克罗斯曼Crossman， 他的 last name。本来今年秋天计划到奥克兰市中心当趟的那个林肯大学来读书的所以前两天22号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就带他过来了哈，打算帮他搬家这个宿舍入住啊，需要很多事情要置办嘛。结果呢，他们就把车哈就是停在附近，没想到就被砸车盗窃了损失了几千块钱的现金，包括全家人的一些重要文件，还有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都丢了然后其实他们这个事情发生的特别快就是他们想要去这个替儿子办入学登记，然后呢就把车停在了距离林肯大学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然后他们去那个有一个餐厅去取餐要吃饭，结果就15分钟的一个空档再回来发现他们租的这辆车就被洗劫一空了涉案卡呀3000块钱现金呐、孩子的高中文凭啊、出生证明全都没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让这家人从佛州来的这家人满心欢喜想要进入大学开始新生活的这家人吓坏了哈。他们说这个都不知道在美国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他觉得太无法无天了，打了三次电话报警，然后警察都说没办法来，要他们亲自去警局报案所以他们想来想去觉得太不安全了全家打包回到佛罗里达去了，把儿子也带回去了。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对于我们湾区本地人来说可能都习以为常的事儿了，你看，但是从佛州来的这几位朋友家长带着孩子把人家吓坏了可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奥克兰的近期犯罪率确实是有在下降的暴力犯罪据统计呢是比2023年同期低了 30%， 入室盗窃率呢减少了 60%， 但是呢鉴于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个案例可能真的需要让大家感觉到安居乐业，能够安全呢，没有任何担心害怕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还是需要怎么说，各方再进一步的努力吧。我们希望不光是奥克兰整个湾区的这个治安呢都能在可以看得见的 一段未来时间里呢，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改善。好，接下来咱们又该要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圣何西举办的一场非常特别的电影放映会啊，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就是昨天在圣何西纪录片《蚕食美国》的这个制片人柯蒂斯·鲍尔斯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采访啊。接下来丁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可能在他的片子啊看不到的一些他个人的故事哈，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也蛮有启发的。刚才我们应该也谈到了哈，其实。第一次就是可以说在华语海外华语媒体当中哈，第一个采访这个鲍尔斯先生的呢，就是希望之声哈，当时是应该是方伟和子涵一起采的，那是在2017年的9月份的时候，当时他们采访完之后，这个故事我就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所以接下来分享呢，基本上也是来源于我们希望之声过去还有几次对于鲍尔斯先生的一个采访哈，在这个鲍尔斯先生他为什么会就是。怎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哈？会拍这样的一部片子，然后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根据方伟的总结啊，他说，这个鲍尔斯先生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平凡的又普通的一个美国人。那么他讲述的呢是他真实的经历，但是却是一个无比伟大又动人的一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这个柯蒂斯·鲍尔斯先生呢，他在科罗拉多州的大学里面读研究生，然后有一天学校里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的一个教授给他打电话，说美国的共产党呢最近有一个会啊，他说他们要分裂一个新派别，这教授说我想知道他们要搞什么，但是呢他们认识我了，我不方便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你能不能替我去开这个会？那鲍尔斯就答应了哈。鲍尔斯这个会在哪儿呢？他就在加大 Berkeley 分校哈 ，UC Berkeley。所以鲍尔斯就从科罗拉多飞到我们湾区来参加那个共产党新派别的会议。这个派别叫做美国记者委员会。对于熟悉美国历史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爱国的名字哈，因为美国先父们当年组织独立运动的时候，把自己叫做美国记者委员会啊。但是他是。现如今在1990年代的时候成为了美国共产党所分裂出来的一个新派别啊，在美国叫了这么一个名字。那鲍尔斯本来以为这个在美国还有人信共产党吗？应该就是一些无知的青年学生吧。没想到他到了现场看到当时来参会的都是50多岁以上的一些上流人士啊，人数高达1400多人，就在 UC Berkeley 1400多个中年的主流人士，一个个西装革履，拿着公文包。看起来都是非常有派头的，来一起开会哈，来研究共产主义怎么在美国传播。那么鲍尔斯在会议上听他们发言的时候，简直觉得不可置信哈。他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怎么这么恨美国呀？他们讲的那些话真的是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仇恨，一心要把美国毁掉。”那个会当时开了3天啊，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呢？根据鲍尔斯的这个描述哈，他们就说苏联解体了，共产主义的军事道路失败了，他们要开始实行 B 计划，用内部瓦解和颠覆的方法来摧毁美国乃至全世界。所以在这个会议里面呢，他们针对美国的支柱啊，就是为什么美国就是能够走到今天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来去进行破坏。首先啊，就是其实美国的一个最大的根基就是美国的家庭，美国家庭让美国能够幸福和稳定。还有美国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自由企业给美国带来富裕和繁荣，以及美国的道德啊，是造就了美国的生活的标准和价值观嘛。所以有了这些支柱，美国人不会选择别的道路哈。但是共产主义者呢，就是要针对这些来进行破坏，从而拿下美国。那么在会议上，他们就详细讨论了怎么样迫害美国。针对美国家庭呢，当年开会啊，1992年开会的这1400多人在会上讨论的是，女权主义当时非常盛行。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大肆的鼓励宣传女权主义啊。当时女权主义的创始人叫做 Betty Frieden，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也是斯大林的狂热死忠的粉丝哈。从60年代起，他把女权运动搞得非常的热络。那么在会议上呢，他们就煽动说要煽动女性离开家庭，鼓励同居代替婚姻，鼓励堕胎离婚，让儿童脱离家庭，用这样的计划把美国社会的根基，就是美国的家庭来毁掉。那针对自由企业呢，这些当年参会的人就说，美国的中小企业是占大多数的，如果能以环保的名义制定出很多很严的法规，就能让企业被绑手绑脚，负重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从而搞垮整个美国的经济。因为任何美国的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长大的哈。他说，如果你把这些企业从小的时候就把它扼杀掉，那大企业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没有替代，没有效率，就没有竞争力了。那这是这些共产主义者针对怎么毁掉美国第二大根基自由企业制定的计划。第三个计划呢，就是针对美国人的道德。他们认为信仰是美国人最强大的根本原因哈。因此呢，共产党人计划让美国人失去信仰，远离神。他们要怎么做呢？在会议上讨论的是，他们要派人渗透进宗教的内部，进入神学院，变成牧师，渗透进教会。第二是利用宣传让美国人接受由共产党人实际领导的同性运动。然后第三呢，是利用高税收来拖垮中产家庭，渗透媒体、教会和学校，对儿童进行洗脑教育，毁掉美国的下一代等等等等。当年的鲍尔斯先生只有25岁，他一边听一边觉得不以为然。他也知道当时有这个极端运动分子发起了一些极端的环保运动啊，当时只是星星之火啊，他根本就没想到说，你看他们讲的太不切实际，那么荒唐，那么邪恶的计划怎么可能发生？他说他觉得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把这些记录了下来，然后报告给了他的教授，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嘛。可是等到200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鲍尔斯先生已经成为爱达荷州的这个州众议员了哈，他接到一个企业主的电话，这个企业主就拜托他说，千万别让当地的一个环保法通过。他说，这个法案一旦通过，不仅对环保没有作用，反而让这些小企业都没有办法维持生计，活不下去了。他说，就这个话一瞬间就打开了他记忆中的阀门，他就想到了1992年他当年开那个共产党人的会议的时候，他们当时不就是谈到一条利用这个环保等各种这个繁杂的法规毁掉美国的企业吗？所以他说啊，难道当年他们计划的事情都发生了吗？结果他回过头来再来看，发现在那个会议当中，这些共产党人列出的那些目标和计划，居然在美国社会当中一一的实现。那么在2008年，就是当年的时候啊，当时美国 50% 的婚姻都是以离婚收场， 40% 的美国儿童是非婚生子啊。他所在的爱达荷州 7% 的高中生曾试图自杀，所以当他查下这些数据来的时候，真的让他触目惊心哈。然后他又开始查当年出席那个共产党记者委员会会议的名单，他发现当中很多人已经身居要职，好几个名字都在这个奥巴马内阁里面担任部长啊，直接决定着美国的走向。当时呢，这个美国真的是已经就是2008年的时候，大家想想啊，距离现在也已经16年过去了哈。所以从那一年开始，鲍尔斯就发现，他说原来美国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共产主义啊，这些共产党人要毁掉美国。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所发现的这个事情啊。怎么样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拍纪录片。他不会啊，他以前开过饭店，他从来没拍过电影啊。他虽然成了州众议员，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就发动他全家啊，他的老婆、太太加上9个孩子，他9个孩子拿出所有家里的积蓄买设备，从零学起来拍了这个纪录片，就是《蚕食美国》。内容方面呢，他找了25个毕业生啊，毕业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共产党、共产主义对美国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些顶尖学者和专家，邀请他们来参与拍摄啊，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就是我们谈到向大家推荐的这部纪录片《蚕食美国》。那么影片是在2010年上映的啊，上映之后引起巨大的轰动，获得了10万1000美元的德州 San Antonio 独立制作基督教电影节的纪录片最高大奖啊，刚好就是给这个鲍尔斯先生一些补贴哈，因为他当时真的是这个倾尽家庭所有来拍这部片子啊，就是为了想要传播真相。 那么，后来这个片子在全美巡回播放啊，每周平均放映1000多场次啊，预计有几百万美国人看了。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啊，需要让更多的美国人都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把房子都卖了啊，花了4年时间，6万英里啊，风雨兼程。全美各地跑，就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给当地的教会、当地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查党的组织哈，就承诺说他自己会带着设备、带着东西，就是去当地放映，让他们邀请亲戚朋友来看。然后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是泪流满面啊，就是因为没有人想到当年的那些邪恶的计划今天都发生了，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经历的事情。他们没有人想到，很多人都没想到，共产主义竟然能在美国渗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哎，所以他的这个事，他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用自己的行动，在向美国人讲述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在想要毁掉美国的，在唤醒人们哈。所以我真的听了他的故事和经历，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哈，其实这个说一下《蚕食美国》影片的最大的看点，其实就是讲清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怎么样用详尽的这个方式来去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包括揭示了以科学的证据论证啊，全球暖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环保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怎么样让企业没有办法生存的，这些这个极端分子怎么样利用一些工会等教育组织来控制美国的教育，影响美国的下一代，还有共产主义者为了瓦解就是这个信仰嘛。做了哪些渗透等等等等啊？因为刚才说了，共产主义知道这个信仰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根基啊，摧毁掉美国人的信仰，就是摧毁掉美国人的价值和传统嘛。所以这个《蚕食美国》的片子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哈。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哈，就搜《蚕食美国》啊，《蚕食美国》英文就是 Agenda 啊，所以大家有中文的字幕都可以去看哈。可以说是全篇陈述的方式非常的理智平和，就是用这种温和理性的方式让人们能够了解哈，也让我们看到真的在美国有一群像鲍尔斯先生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信仰、对于传统、对于美国的那份热爱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能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让我们明天再见。